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知，愿皆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这个全真麦方仁波切所做的众观庄严论是文殊上师欢喜之教言。那么这里面呢，现在这个讲这个造论无本当中呢，就是第一个，也就是说是这部论点，这个众观庄严论这部论点是谁做的就讲这个问题谁做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我们这个菩提萨埵或者是机敏论师他做到的。那么机敏论师的这个生平见解呢，昨天也是麦方仁波切根据古代的一些有关可靠确凿的历史当中的一些记载吧，也这个宣述了一部分。我们现在呢，就是也继续讲。昨天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吧，就是昨天这个将机敏论师的这个他的一些观点，也就是说是他的自宗这个疏忽的有些大的话呢，也里面也提了一些那个四则线。然后下面的话呢，也就是说是这个持有中观见解的般若见解的方面呢，也提了这个四则线。虽然这里面提的四则线呢就是一个人物，但是他这个所提及的角度不相同的，一个是主要讲这个也就是说机敏论师的这个观点，机敏论师的自宗呢就是随其弘扬呢，弘扬者也是非常多的，在印度来讲四字贤呢，还有这个伽玛拉希拉等等，就是他们去弘扬的。而且这个他们的这个传承弟子当中呢，就是像那个四字贤和佛子僧揭陀部，他们的话呢都是也是殊此那个机敏论师的殊胜观点，就是也就是所说般若真见。般若真见他真理呢也是指的是这个众观真见，就是从两个这个角度来也不相通啊，就是不相通。还有昨天呢，就是有些道友也提出这个问题的，前面不是这个说是开创这个心而开创呢两大众轨，就是两大众轨呢，就是前面也有这个合二为一的这个众轨，就是不是说是他真的有两大众轨，就也就是说机敏论师并没有这个开创两大众轨，但他两大众轨的话呢，就是指的是神意是依靠这个神意力来抉择，明眼是依靠这个释量论的这种明眼力来这个抉择，这两个这个抉择呢，就是合二为一的这种观点，就是只不过是有些提法上不同而已。有些说是有相位治国，但是相位治国都没有，有提起这种怀疑。可以，下面就是我们这个继续讲，昨天所谓的这个创始人啊，就是创始人的这个道理呢，就是给大家应该做了介绍，这个必须要告动。然后昨天呢，就是我们纵观影城派、纵观慈禧派，然后纵的这个母纵观，也就是说是这个就综合纵观吧，就是他这些这个创始人是哪些人，就是在这个印度这个圣地来讲。有哪些人是作为这个创始人，而且作为这个创始人的条件也昨天就是进行了阐述。那么今天呢再继续讲，在藏地序语来说，古代的大德读读书有些知识读是数次这一宗风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古代的这些大德们的话呢，就是多大多数呢都是按照那个机敏论师的这个观点呢，也就是说名言呢就是以那个就是唯识宗的这个观点进行阐述，然后这个僧意呢就是以这个纵观慈禧派的观点来进行阐述。古代的很多大德的话呢，就是都这个疏辞这种观点，尤其是一心一意疏辞是宗轨的主要就是也有这个沃洛达寺，就是也就是沃达一寺，就是沃达一寺。那么沃一寺的话呢，就是以前我们在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也经常提及的，就是阿底峡尊者就是来到那个藏地的时候呢，就是也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弘扬者吧，就是他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沃洛达寺啊，还有那个夏娃曲吉僧克、荣顿曲吉最为典型，就是尤其是疏辞那个机敏论师的观点的这些大德们的话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英明前派，就是我们这个英明的话呢，就是这个以前在区域藏地来讲是英明有分一个前派和后派，然后英明前派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一个是这个沃伊泽，还有呢是那个夏娃曲吉僧克，夏娃曲吉僧克对英明的这个贡献非常大，就是现在是一些英伦学啊，然后现在的很多这个格鲁派的一些这个英明学呢，就是也是通过他的这个理证这个创始出来的，而且他呢就是对这个与 其是辩论方面，就是辩论方面对这个藏传移民的贡献相当大的。然后呢，那个容顿曲杰，容顿曲杰的话呢，也是这个萨迦派的，就是他对这个华曼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多那个编法发性论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讲义啊，就是有很多相关照义论等等，有这个很多讲义。然后容顿曲杰的话呢，当时跟那个开珠杰，就是开珠杰同一个年代，就是他呢，就是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方面的时候也可以当时这个讲一下，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故事，他的这个传记呢也相当广的，容顿曲杰当当最为典型，他们这些大德们的话呢都是输出什么呢，输出这个精明人士的这个唯一的这个观点。据说这部中观庄严论的传讲与听闻，曾与宗喀巴大师师徒在世期间呢，开展的极为广泛，曾经信甚意识，就是当时那个宗喀巴大师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就是讲这个密宗局的时候呢也说过，说是宗喀巴大师和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传承弟子，这个开珠杰啊，然后那个迦叶杰啊，还有呢就是后来的后来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总管的见解呢，就是全部就是获得政务的，就是公日江村，就是他在他们的时候，在这个公日江村，在他们的这种时候，也就是说是在他的传承弟子的时候呢，这个总管专人就是也就是弘扬的非常这个广泛，就是当时就是非常这个兴盛。宗喀巴大师的传承弟子对此也各位重视，并且做了不同程度的记录等等，就是宗喀巴大师当时他那个所传讲的这个当时传讲的一些总管专人的这个记录。然后来呢就是加茨杰也是做了这个笔录，就是前一段时间也给大家讲过吧，就这个藏文书现在是有的，但是这个呢不光就是大概是可能是有10000字左右吧，就是宗喀巴大师的那个记录和加茨杰的记录呢两个都不是特别广，那个去年翻译的时候呢都参考呢，参考的话呢里面全部是用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全部是用移民的推论方式来这个进行解释的，就是也比较好懂吧，就是也可以说这样的，但每一个宋词呢就是通过移民的就是什么什么这个故犹如什么什么，就这样这个按照移民的就推断方式来进行宣说的。这样的就是当时呢就是在格鲁派这个尤其是宗喀巴大师，我做前天也讲了吧，大概在近这个500年前左右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宗观庄严论呢在藏地就是也这个弘扬的非常这个就是成功，就是也非常兴盛。此外萨迦法王啊，就是也就是做这个法王萨迦班智达，也就是我们这个萨迦格言的这个作者，就是更改讲成就是当诸位总管人士也将阿舍尼精明师徒的教言，就是精明人士和精明人士所传下来的这个四字线呐、啊，还有那个干嘛来下来，一般我们就是机敏人士师徒的话，那就是机敏人士和然后他的弟子就是莲花记啊，就是也叫做是那个干嘛来下来，就这两位呢就是称之为是机敏师徒。然后这个龙梦师徒的时候呢，龙树菩萨和那个升天轮师，无著师徒的时候呢，无著菩萨和这个释庆轮师。所以那个一个上师就是带一个这个徒弟师，他们这个以前的都有这样的，所以叫师徒。但师徒之间高的好的话都是很好的，高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很麻烦的。师徒的教养也是当作智慧的结晶配甲重视，就是当时那个很多人呢就是这个萨迦法王等等中观论师的话呢，就是也这个弘扬啊，就是他们呢也看作这个所有的智慧的结晶，就这个中观论非常重视，就是你看萨迦这个法王，就是萨迦班智达，这个格鲁派的那个什么那个宗喀巴大师啊，就这些真正的这个文殊菩萨的化现现为人像的这些大德们也是对这个精明人士的这个教言呢就非常重视的，何况是我们这个平凡的有些人吧，就是我觉得是大家呢现在刚开始的时候的是有种就是大家还是比较这个重视的，就这一点从态度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我们总是有这种毛病，就是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精进提不起来，不管怎么样有时候的这样，像我们现在穿任何一个法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开始很有信心，然后呢一直想说这个什么时候结束啊，什么时候结束，但结束完了以后也并不是我们的事情结束完了，就是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又开始了，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什么时候才完的好啊，就是没有必要有这样的这个妄想啊，不然我都有这样的，就是一步法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赶快就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就是后面一直看看，然后后面这个结束完了的话呢就是又开始一步大的轮点就是开始呢，就是所以说实际上是还是这个接触不了的，就是不如呢还是不管是遇到什么每天该学的什么东西的话，那应该紧紧的学习，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应该这个应有的责任。 总而言之，凡是具有法眼的知识人人，如果有幸品尝到尊者的迷真深要至甘美教要，就是他这里呢，就是比喻成真正是有智慧的这些有智知识吧，有智知识的话呢，如果你真正能品尝到极面轮寺的他的这个迷真智慧的这种甘露美味，或者是这个甘美教要，就是必然会情不自禁的为之倾倒，深深的被他这个吸引着，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有机会就是享受到他的这个离真智慧的这种美味佳肴的话呢，那么这种人呢，就是一定会是情不自禁的，就是被他这个吸引着的，就是这个中观状论呢，就是有这样的。当然没有智慧的人的话，那恐怕我们就是怎么样也是这个没办法这个进去。就是昨天我们有些道友讲考的时候呢，说是很多这个印藏的高僧大德们呢，就是在智慧的海洋里面就是游泳，然后蒙空仁波切我也是到海边去这个看一看他们的这个游泳，参观参观，有些人是这样解释的。然后这个蒙佛仁波切的时候还不能就是到那个什么这个海洋里面去游泳，蒙佛仁波切去参观看一看的话，我们的话呢可能去参观看看也是有点是不是困难。这样的话呢，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一些利润呢，他的离真智慧呢，就是会被吸引着的。定会像蜜蜂蜜年年圆般如饥似渴的去说，就是一定会是像那个蜜蜂呢，就是对这个探者会这种蜜蜂呢，就是全部就是蜜年寄居在这个莲花的花园当中一样，就是如饥似渴的，就是有智慧的人呢，就是被这个中观庄严论呢，就是会这个吸收着的。他们呢都会这个特别就言语尽收，欣然接受。然而不胜遗憾的是，当今世代在各种各派之中，暂且不说见闻九年看一眼此论禁罕的人也可谓是寥寥无几。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就因为当时这个并不是说现在，就是当时蒙佛仁波切在世的时候吧，就是你现在将近一百多年前，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虽然以前萨迦法王和那个宗喀巴大师的时候，这个中观庄严论也是弘扬的非常好。可是现在的话呢，就是到了末法时代的时候，别说是真正的这个让这个接受讲闻这个中观庄严论，就是连看一本这个法本的人也是几乎都是了如成心，没有的了。就是蒙佛仁波切当时呢，就是对中观庄严论就是已经衰落的这种状况的这种情节呢，就是描写出来了。因此诸位有知智者，你当将所言奠集中在时时刻刻将此论观弘各方之上，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有识之士的话，那就是应该着眼点放在什么呢，就是把这部中观庄严论这个弘扬这个就视野上面来。简而言之，无有偏袒之孰此大乘之二逆，特别是研习纵观并对一名有浓厚兴趣的学人，对这位祖师的尊贵根回，就自然而然欢喜且心乐吐入，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尤其是对这个大乘纵观也好，大乘唯识也好，就是不偏斗的这种智慧，具有这种不偏斗的智慧，而且呢对纵观和隐密非常有这个信心的这些人的话呢，你看到这个纵观庄严论，或者是对这个纵观庄严论你这样去研究它，这样去学习它的话呢，大家都这个会这个拥仰，会这个喜悦无比的，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就是去这个愿意这个学习这部论点的。所以这以上的话呢，一方面主要讲这个尊者的这种智慧，就是他这里面呢就是有流露出很多这个智慧的这种精髓，所以我们这个后学之人的话呢，应该通过这个学习以后，对每一个人来讲是应该被他的这个智慧会这个吸引着的。尤其是对这个中观和印明吧，我们下面呢也是那个这个中观和印明呢，就是互相这个离不开的，就是就像这个双合并聚，就是这样这个双思并聚，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比喻就是以比喻来，就是因为这个有了这个中观的这种见解的话呢，就是对印明一定要有一个深深的见解，然后有了这个印明的见解的话呢，就是才对这中观呢就会这个通达的，所以这个中观和印明的这种离执智慧呢，就是互不分开的，不能这个分开的。因此呢，对中观也有兴趣的，对印明也有兴趣的话呢，尤其是对这个中观庄严论呢，就是很有这个信心的，就这一点呢，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蒙佛仁波切呢，就是就以上呢，就是已经介绍了极密轮寺的这个无比智慧。下面呢，就是讲这个戒律清净第二个问题。印度圣迭以好事称暖迭藏者金山般的众多持戒大德之中，尊者护持戒律一尘不染的高峰量劫宛如 苗稿上网一版刊称为一切书节制之王，就被人们呢就是交口称赞为是纪律清景的典范。就是那么当时这个也就是说金明伦是在印度在世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印度的这些次之业的这个圣众啊，尤其是这个拿兰多斯为主的这些这个印度圣地的话呢，有成千上万个，就像是成叠的这个金山一半的，就是千千万万的这种这个数字戒律的这些人。那么这些次戒在当中的话呢，所谓的我们这个金明伦寺呢，就像是所有的群善当中这个苗高性命善呢，就是所有的善当中呢就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同样的就是他的这种一尘不染的这种典范，一尘不染的这种行为的话呢，就超越这个所有的次戒者。当时那个就是当地的那个就是国王之中的正也是请那个拉萨那当，就是他们到那个派遣到印度去，然后他们问那个阿僧尼这个金明伦寺的持戒状况如何呀？然后当时呢，就是他说是从来的是这个每天该忏悔的该忏悔，该这个做修的呢，就是一直修持，就是始终不耽误。而且所有的当时这个印度这些持戒的高僧大德当中呢，就是他是这个大家都认为是他是持戒王，也就是人们呢就是称他为是圣王。就是当时那个他们有些罗刹王呢，就是就返回来给国王之中的正这样说的时候，国王也是非常的这个赞叹，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藏地呢很不容易，亲一位大德，要亲这位大德的话，那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当时的从那个昨天我们所讲的八县里面的有些那个历史状况来看的话呢，当时当然是这个藏王这个持重德政，他要这个愿意这个弘扬佛法的时候呢，不可能是要殷勤一个不伦不类的人。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有些这个人呢，就是要殷勤上师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凭他的一些这个念词啊，凭他的一些客气啊，然后凭他的一些自我宣传来开始殷勤的，就是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别的理由。就是但亲完了以后的话呢，最后的结果也是可能这个自他度就容易这个了解。所以当时呢，就是也是在印度，就是无数的这个次戒高僧大德当中，就是他的戒律是最为这个清净的了。就是这样的，这是从那个戒律清净方面讲的。下面呢就是讲这个金明伦寺的他的这个无上的成就方面来讲的。成就作曰，本来成就的标准就必须取决于贤良成就神果的端正功德，就是以这个来衡量的。应该真的我们是哪些是成就者，哪些是不是成就者呢？所谓的成就者呢，真正是已经获得了第一地菩萨以上，也就是说是他该断除的障碍全部断除，该证悟的所有的这个功德全部证悟的，从这个端正功德或者是获得生果方面来讲的。因为成就者的话，那就是不是一半的凡夫人，一半的凡夫人呢不叫这个成就者。所以说呢，就是本来是就是他的这种衡量的标准呢应该在这样的。但有也这并非普通人的性情呢，因此根据这个经典当中也这样做的，因此以及经中所说的可以通过神语的外向来比量推断是不推断菩萨。比如说我们这个佛经当中的话呢，就是经常有用那个外向来这个比喻，就是推断这个人呢就是是不是这个成就者，或者是不是不推断菩萨，就是佛经当中专门有这样的这个记载。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里这个金明伦寺的摩诃仁波切也是很谦虚的语气，很谦虚的语气呢，就是说是金明伦寺的真正的他的成就的话呢，就是当然是摩诃仁波切作为他的这个身份来讲是也不好这个比量的，但是通过他的一些弘扬佛法的贡献呢，然后他这个内在的一些这个长久住持的一些这个教导啊，或者是外在的一些整个外境这个疏忽于自己的教导啊，由这个方面来可以表示出什么，就是可以这个就是说明呢，就是他的这个内在的成就。就是下面用摩诃仁波切很谦虚的方式来就是说是这个佛经当中也有记载，那么我们呢也应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推测。这位大阿僧尼总的教化整个南赞部族的芸芸众生呢，尤其是教化安武天日的这个边底幽情，就是本来就是这位阿僧尼的话，那就是他这个度化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整个南赞部族，尤其是这个藏地学院的这个安武天日，当时的这个因为金明伦寺来到我们这个藏地的时候呢，当时确实是这个藏地呢就是非常这个野蛮的一个这个罗刹国一样，就是没有这个任何这个佛教的这种教法。虽然在国王松增干部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佛法的一种这个开创，但是根本没有这个弘扬开来，就是一直到这个到了第五个时代，也就是说是国王持重德政的时候呢，就是才这个开来的。如果当时金明伦寺和莲花僧大师他们在藏地呢，就是没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弘扬开的这个藏传佛教的话呢，恐怕我们这个在座的很多这个道友的话呢，就是今生当中遇到佛法的这种机会啊，即使遇到了这个佛法，但是真正通达佛法的这种机会呢，就是绝对是也非常这个困难的，就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那个以前那个印度的贝洛法网的话，那就是他们也是 对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四君三尊的这种恩德，就是很多人呢，就是现在好像那个，尤其是盖鲁派的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就是也四君三尊的恩德呢，就是并没有就那么这个报恩的。还有那个，我们这个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话呢，就是也这方面也没有什么这个报答之感。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了就是让他们也应该认清以前那个藏地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国家。最后呢，就是这个四君三尊呢，就是在这个藏地如何这个弘扬佛法的，让这个过程呢，就是让人们应该。这个认识到清晰的这个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是专门也做了一些这个就是当时贝洛方王就是用了什么那个70万这个印度的这种钱吧，就是就专门就是配了一些那个就是录像片，就是然后呢就是里面就是表演，他们当时全部是那个兰州佛学院，就是他们表演的，就是他们那个表演呢，主要是当时布迪萨多是怎么样引擎的，然后当时那个藏地苏仙呢，就是怎么样整个没有这个暗无天日的怎么样的这个一个罗刹锅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就是当时的这种人们的这种行为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但荷兰呢，就是如今就是成了这个整个全世界的宝地，就是就为什么是这样，这些原因呢，都在里面就是讲的比较。不过有些呢，就是当时他们表演的时候，可能经验不是特别丰富吧，就像我们这个学员以前演那个盖世王一样的，就是一直唱一个歌，就是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有点这个费力，就是听的话都是可以，就是没一个教研呢，就全部是莲花生大师光转啊，那个巴西里面的一些教研呢，就是如果你心一直这个不散乱，就是听着的话，都是里面的内容是很殊胜的。但是我们人们的话呢，就是并不是这样，尤其是这个看这种片子的时候呢，就我们在当时那个，就是我那个在新加坡的时候只看了一遍，就是有时候呢，当时白若赞呢就是树开出啊，还有那个当时藏地区域就是遇到一些这个弘扬佛法时候的这个一些委员呢。这个时候真的就是特别特别这个伤心，就是也非常感动的。但有时候呢，他的情节就是有些金刚歌唱的特别这个，就是很长很长的，就是起码要这个十几分钟啊啊啊一直唱，然后就这样听的话呢，有点这个累，也有这样的，就是那么这些呢，就是非常有这个必要的安无天日的这个遍地友情。尽管大乘阿尔达总轨的教法早已经开创，就是虽然呢，就是无著菩萨和那个龙猛菩萨，就是这个唯识宗和纵观。就是这两大派的话呢，就是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这个藏地学院，就是很早以前的是已经这个开创了，就是已经开创了。然而准在外了开拓，将此二种密合而为一的第三道归而特意化为人前，他为了就是开创，为了开拓这个密意吧，也就是说是第三大派，就是第三道创始人也可以这么讲。因为那个以前呢，就是无著菩萨把这个唯识宗的这个宗派已经这个开创了，然后龙猛菩萨把纵观宗已经，但是纵观宗和唯识宗呢，就是合而为一，结合起来进行修持、进行理解，这样的这种宗派呢，就是一直是没有的。后来金明仁师出世以后的话呢，就是他把这两个宗派呢，就是就成为这个合而为一，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昨天前面讲的是二宗，这个二宗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明眼宗和这个圣意宗。明眼宗和圣意宗呢，下面有这个非常广泛的这个教证和例证来去进行这个说明。当然，主要是例证为主，就是教证也是有佛经里面的一些教义呢，有就真正的教证的可能没有用宋词里面。然后以这样，就是他就为了就是这样呢，就是特意就是显现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的，就是就是特意这个化为这个人像。根据一些历史资料吧，就是根据一些历史资料的记载，由于当时藏地的国王之中的这尚未诞生于舍，而且呢师尊教法在北方弘扬的书籍呢时间还没有这个到来，就是因为当时呢这个他我昨天也不是讲了吧，当时拉托托日的时候呢，他带着那个什么诸佛菩萨这个明成净就是来过这个藏地一次。但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就是他们以前这个共同发愿的国王慈颂德子呢还没有这个出世，就是也没有办法，就是还有呢，就是当时那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在无垢成经和还有般若经当中呢，就是专门有书籍，就是从印度的这个北方，也就是说是就是如今的这个藏地，如今的这个藏地呢，就是未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呢，就是会弘扬到这个印度的北方去，就是但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弘扬呢，就是在国王慈颂德子的时候才这个真实传开的。所以当时的各种因缘呢，就是尚未这个具足啊，就是当时那个他最早这个来到这个藏地的时候的这个因缘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具足，就是他的这个书籍的时间还没有到，国王慈颂德子呢还没有诞生，因而尊者一直加持自己的庶民，足使以长达900之年，久 九，就是后来呢，就是一直这个加兹自己的书名，就是一直呢，就是又返回到这个印度，就是然后就是加兹自己的这个书名呢，就是最后这个获到这个900多册。当然现在的有些，比如说那个东格尔大字典呐、还有有些这个历史资料当中的话呢，就是好像那个。他或者那个什么900多年的这种历史呢，就是不太确切啊，就是有这样的口吻呢，开始有一种这个说法。但是我想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这个历史学家和研究一些历史的这些人的话呢，就全部是由我们现在的一般的平凡的观先师那样的这个角度来进行推测，就是所以他们的这种观点呢，就没有任何这个根据，只不过是绝对是可能不太合理。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也那个恐怕是已经那个到达这个无主的这个。时代了，有这什么什么过失啊，就是也这样讲的。但最终这个说法的话呢，不合理的，就是如果这个到达无主这个时代的话，那就是也没有什么过失。当时无主菩萨何来呢，就是再次弘扬的话呢，虽然是当时的同一个时代，但同一个时代的话呢，有两种这个弘扬有什么不良的。所以有时候看的呢，昨前天我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做一个公演吧，就是那这个公演年代的话呢，就是现在的有些这个学术界的人们呢，就认为是那个基敏伦斯呢，就是可能获得这个105年，就是他这样这个认为的。但真正的一些可靠的历史书里面，以这个当时的这个就是从这个佛教他本有的这个观点来进行说明的时候呢，应该是他这个获了这个900多年。这是这样的。由此可以推测，就是基敏伦斯呢已经获得了类这个宿命自在，也就是说说我们这个密宗当中的所谓的这个常住慈名的果位啊，或者是这个常住慈名呢，就是也基本上是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内在的宿命呢，就是他自由自在的可以这个延长，就是已经获得了这样。因为现在正在讲他的成就吧，他的成就的话呢，一方面他是这样这个自己可以延长自己宿命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宿命呢就是获得自在，就是这也是一个成就，就是这是某种人。而且他说这个是一个推断方法，是这个还有一个推断呢，就是从外在的一些这个身边呢，就外在的一些现象呢，也可以就是获得了一种成就，就是这也是一种成就的相。当年在善云寺开光之际，国王慈中德增亲眼看见尊者呢，就是现为这个文殊金刚的像啊，就是开光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就是基敏伦斯呢，就是现的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像，就是这也是国王这个看见的，并不是一般的人看见的。一般的人到现在是好多人说我看见你是如何如何，尤其是上师特别特别喜欢那个我的这个身上，你们看不看见普贤如来的话啊，看见看见看见。然后这个上师也说哦，那你是李根哲，就是你是那个应该是什么什么的这个化身，就是然后后来那个说来说去，有时候呢就是也是比较麻烦的。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就平时的或者是普通人呢，就是有时候就是自己这个眼见为实的这种观点呢，就是不是特别这个重要，应该内在的一些这个处理性呢，菩提心这方面重视很好。但是在这里的话，那就是国王之中的正也是亲自已经看见了，就是基敏伦斯是这个文殊菩萨的像，并且所有的佛像都变成，就是当时的这个佛像呢，就是变成到就真正的这个智慧尊者，大显圣统，变化莫测，不可胜数。就是当时呢，就是藏地的一些，尤其是开光的那一天的话呢，就是当时那个有很多的这种智慧尊者，智慧尊者的话呢，就是现现就是真正的一些这个菩萨的像啊，就是真正菩萨的像。然后当时那个诸大乘们对他们就是所供养的这些贡品的话呢，全部都一一见纳，就是这些莲寺观装当中是有的，就是当时的这种情节的话呢，真的是这个也是非常那个稀有的。有时候呢，就是法王如意宝以前就是给我们传讲那个莲花生大师的六种影的这个窍诀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可能是他那个莲花生大师这个开光三月的这一天的这个接着。可能举行的这种仪式是非常隆重，所以后来上师如意宝的是经常有一些，他的那个经线当中呢，就是现象，就是当时莲花生大师开光的时候是穿什么什么样法啊，就是就经常有一些这个会以这个牵涉的方式来，就经常也有一些这个非常精彩的一些故事在叙述，就是所以当天的话呢，也是这个现象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身边。通过诸如此类为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就可以证明尊者呢已经获得了这个外在的这个自在，就是刚才内在宿命的这个自在呢也已经获得了，这也是一个成就相。然后通过那个其他的一些有目共睹的这些事实呢，也证明就是尊者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外在的一些成就相。特别是能格从容不迫的在谁也无法挑拨的藏地絮语，如垂禅日轮般弘扬佛教，这一点显然可以作为这位大菩萨之成就超胜他人的这个过瘾，就是尤其是什么呢，谁也就是没有办法挑拨的这个藏地絮语 啊，当地西域荷兰的话呢，就是通过尊者的这种威力，就是真正的这个垂禅的人能把这个佛法呢，就是弘扬在这样子暗无天日的藏地的这个整个这个地区，就是那么从这个推理，就是从这个国引呢，就是可以推。那么国引是什么呢？比如说国引呢，我们说是在哪里，就是肯定有那个祸，就是因为有燕子的缘故，就是这样的话呢，燕呢就是作为他的过，就是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机密人士是肯定是成就的。为什么呢？一般的人来讲是在这样暗无天日的一个地方呢，根本没办法这个弘扬佛法的。但是唯有他的这个发心力呢，就是才能这个弘扬，就而且弘扬的呢也是如此的成功，一直是到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么多年了，就是这么多年的话呢，就是一直这个佛法是没有这个衰败，就是虽然。但在历史上呢，就是有时候是时起时伏的一种状况，但是实际上呢，真正的这个教法和正法呢，就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这个衰败过。那么这样的这个地方呢，能弘开这样的这个佛法的话呢，那说明就是他这个内在的因是什么呢？一定是这个成就的。有时候呢，我们以前也是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也经常在这样想。虽然我们这个肉眼呢看不见法王，就是飞来飞去啊，或者是有时候就是他什么样的这种现在所谓的一些成就啊，就是这些是确实是看不见。但是我们通过一种推理，如通过一种推理，尤其是当时这个文革以后，就是在整个藏传佛教就是毁坏的那么严重，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呢，最后把这个佛法呢就是再弘起来，那么再弘起来的话呢，也是这个就培养了那么多的这个僧众，然后呢就真正这个在整个在这个整顿佛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弘扬佛法方面的话呢，就是起到那么大的这个作用的话呢，那肯定是个大菩萨，不是大菩萨，一般的一个凡夫人的话呢，就是谁能这样这个成功？想到可能很多人想，我要这个什么建立寺院。我要这个弘扬佛法，就是很多凡夫人是相是相，但是光是相不行的，就是应该自己要有一种这个能力，就是所以说呢，摩诃仁波切也是通过这种果引呢，就是推断他肯定是到成就的，就是这也是这个最好的一种这个推断方法。所以这是那个就是讲那个他的这个成就相啊，就是讲这个成就相。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平行告上。所谓的平行告上，也就是指的弘法利生的告上进行，就是弘法利生，主要是这个平上告上的话呢，就是他这里。这个弘法，这个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当然，我们看这个人呢，就是还是很大方的，经常就是愿意花钱的。经常导游，这也是平行高尚的人。现在每个人这个平行高尚呢，就是可能制定的范围都不相同的。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很开心，就是认为这个人是还是这个平行很不错的，就是很多人这样讲。但真正的这个平行，那就是指的是这个弘扬佛法的利益众生方面讲的。真以为这样清教是内在的菩提心已经金山尽灭，故成为菩提萨埵的确命佛起世。就所谓这个菩提萨埵的话，那就是真是这个命佛，因为他的这个菩提心完全已经成熟了。他的这一尊名也是犹如日月般家喻户晓，尽人皆知。本体与文殊无二无别的这位大戒师，主持长久到达这个数百年，跟我们刚才前面也是已经讲了这个九百年吧，就是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文殊菩萨无二无别，获得这个加持的角度来讲，先后在南南多时、印度、东方以及汉地等广阔的地域将佛法就是传播开来，就是他在这个南南多时也这个弘扬佛法，印度东方呢，昨天也讲了印度东方。三大这个自虚派的这个轮次，这样讲的。然后汉地，应该莲花生大师光传当中有，就是他到这个汉地去怎么样这个弘扬佛法的这些状况的话呢，我现在那个记不住，但实际上呢，应该就是莲花生光传呢，或者是巴西当中应该有吧。就是最近时间比较忙，我想翻一翻，后来呢也没有那个来得及，就是应该有各种这些记载吧。所以他呢，就是以这个到这些地方呢，就是把这个佛法这个传开来，就是大概这个九百年当中呢，就是一直这个弘扬佛法。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在于这个。床尼而尼融会贯通的纯洁无垢宗派之贵道，就是这个呢是他一生当中的最大的贡献，也就是做弘法利生的最好的这个办法呢，就是这个融贯和唯识呢，就是融为这个贯通的，就是这个宗派，就是他就开创，就是这就是他这个一生当中是对佛法的这个最大贡献。以强有力的事实力折服谢索妙轮呢，色素呢有远信宗，就是他这个非常有强有力的这些哲理吧，就是以哲理呢就是破除一切这个邪作，破邪作就是他们说是破邪作的话呢，好像给别人骂人的，他们自己给自己取名就是那个编辑师呢，就是首先是破邪作，哎，我们这个破邪作不好，就是现在说是什么这个大破者什么什么说什么，就是后来取名为。 蛇鼠有缘弟子将近蛇的边境吸引力，足属逆所，再加上智慧超群戒律情景的无与伦比之处，蛇德尊者的渺闪视野偏不整个人间，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一方面就是将变柱吧，就是将变柱啊，就是将近说法，然后通过这个辩论来这个分析这个这里，然后是什么这个作数逆所等等，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就开始这个弘扬这个佛法，就真个可以说人间呢就弘扬这个佛法，尤其是依靠王羲弘扬以及诸佛菩萨的发心因缘聚合未得离，而来到了随意那一跳法黑暗笼罩的这个序域，就是当时那个藏地的话呢，就是确实是藏地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一般的说随意这个难以这个跳法的，就这样的一种众生，但是呢他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事业，尤其是弘法利生的事业最光大呢，就是他以前的这个弘扬以前的他的发愿力和诸佛菩萨的发心的因缘聚合以后呢，就是来到藏地，就是弘扬这个佛法。见到国王之众的人，当时就是提及国王与这个前世吧，就是他的这个前世一同发愿的进行。当时遇到了国王之众的人的时候，首先他问那个我们这个以前这个发过愿，就是你让这个记得吗？就是首先说国王呢，就是记不得，就是是怎么样的。后来那个菩提萨埵呢，就是一一讲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国王也是就是原原本本的全部这个想起了，哦，对对对，就是我是当时这个就是以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已经这个忘记了，就是当时呢，就是他就更加那个对这个鸡鸣论师是这个尊重的，就是他们也是这样的。然后他们通过观察国王的状述缘起，对王祖的兴衰，参王呢也做了这个数据。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见到那个国王之中对症，国王的那个整个身上的这种状述吧，就是状述来就是数据这个国王未来的这个王祖在这个藏地呢，就是他的这个兴衰和灭亡的一些这个过程，就是他就做了数据。因为当时国王就是头上呢，就是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拉托叫什么那个发展是吧，现在国王之中的真的那个像当中都是有，他当时最初看见那个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国王的这种这个王族呢，就是在这个藏地的这个上方，就是在一块地呢，就是也有这个会是剩下来，就是会这个流传，就是不会这个灭亡的。然后他当时那个下面呢，就是穿着鞋，就是穿着鞋的话呢，他说是藏地的这个下方，就是也就是说是藏地这个在这个安都一带的话呢，就是耶尼的这个王族呢，就是也这个不会这个水亡的。然后当时国王呢，就是没有这个双腰带，就是然后他说是中间的这个藏地的中间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王族呢，就是不会这个有这个出现的，就是会断灭，就是会这个灭亡的，就是他当时国王的一些这个装束的这个缘起呢，也是这个做了这个收集。平川将呢这个十三十八节十二缘起的法门，就是当时呢给国王为主的一些部分的这个众生呢，他串了就是居士论的一些道理吧，就是就是十三啊十八然后十二元气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因为当时呢就是藏地这个历代的这个国王的时代当中呢，就是所剩下来的一些这个邪魔歪道，还有呢一些这个一些天魔，就是这些这个鬼神，这些鬼神的话呢，就是一直这个作怪，就是后来呢就是就是他的这种当时的这种虽然就是他已经菩提心呢就是已经成熟了，但是呢从显现上呢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发这个穿的特别的成功，后来呢就是返回到这个尼泊尔，就是而且还生死度世的所为呢降佛暂时以基金无法跳佛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天神鬼怪无必要殷勤什么呢，就是量化生大师就是当时这样收集的。当然这个是也是一种这个说法而已，实际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是很多历史书当中是有这样的，很多考古学家也是这样分析的。当时那个基敏伦斯的话呢，他的菩提心完全已经这个修成了，但是菩提心呢就是没有一个就是对外面的这个鬼神呢就是不能降佛的，就是应该能降佛的，但是他从显现上呢，就是他自己不能降佛，一定要引起莲花生大师。这个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目的呢，就是在藏地就必须要这个弘扬这个大圆满和这个密宗的教法。所以就是为了这样呢，就是显现上呢，就是他的这个菩提心也没办法降佛归圣，然后一定要就是让这个莲花生大师这个引起，就是以这样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在显现上呢，就是他也觉得是这对是归圣呢，就是无济于事，然后要求这个他们大臣呢，就是一定要引起，就是现在什么你。 泊尔的这个山洞当中，以这个天机人四子这个莲花人大师，就是在世界上呢也是无与伦比的大瑜伽师，你们一定要殷勤他。就是当时那个国王也说，是那就会不会我们这个派一个人的话呢，当时会不会莲花人大师来啊，来不了。后来有那个堪布呢，就是有九参数那个他们以前就怎么样这个发愿呢，就是这些经历就是一一的给他阐述以后呢，就然后那个他们派人就是请莲花人大师。请莲花人大师的时候呢，莲花人大师也是指着很爽快的答应，就是去马上去，明天个我们去。当时那个金明伦斯呢，就是这个回到这个尼泊尔，就是然后后来莲花人大师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又跟他们这个一起来到藏地，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在真实这个藏地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开始这个弘扬的。莲花人大师入藏以后，就莲花人大师和金明伦斯一到第三月寺的地势做了一番详细的这个考察，就是详细的那个勘察以后呢，就是对这个军功的殿堂以及佛像等举行了开光仪式。但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比较长，就是你们以后可以看这些历史书。然后后来呢就是上这个于是其人这个出家，因为藏地的话呢当时没有这个出家人。首先国王智仲德真说那个我们可以藏地的人呢就是树那个别界陀戒，当时那个清教师金明伦斯呢就是说是我们就是现这个试一试，就是看看怎么样。然后出现呢就是七个人，当然这七个人的名称啊，七个人的一些这个说法呢就是可能根据各种不同的历史书当中也有不同的一些说法，但是出现呢就是出家那个七个人。这就是藏传尼斯桑呢就是第一座寺院就是这个上印寺。然后那个藏传尼斯桑呢就是第一个出家人，也就是说是这七位人，就是别若扎那和这几个七位人。所以那个藏传佛教为什么是那个到拉萨去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操办一个这个寺院，就是上印寺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但上印寺呢以前呢是尼玛巴的那个寺院，就是现在呢就是这个萨迦派，就是这样，就是现在是这个是萨迦派，就是实际上呢也是这个在藏传佛教当中第一个这个寺院，就是藏印寺里面呢就是现在那个菩提萨埵，也就是说金明伦寺的这个土改现在还在有，但一般呢就是没有这个一种方便方法的话呢就是见不到的，就是有方便方法呢就是可以见得到啊。这个方便方法是什么样的方便方法你们自己想。以前我们去的时候见到了就是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当时金明伦寺的整个那个土改呢就是现在还是在他们的有个也是一个小屋子，就是文物馆当中呢就是有那个就金明伦寺的土改还在。然后那个就是这些人呢就是出家，从而建立起佛教的根本的这个轻轨戒律。然后呢这注意寺也是教属翻译风格，以及比降级林林总总的一些这个内外的一些佛法，就是内外的佛法。当时呢培养了很多108个那个就是翻译家，就是翻译家。同时呢也传讲了很多金明伦寺当时专门在这个国王智仲德真的这个命令下呢就是也办了一些什么那个就易经园啦，就是当就是当时的这个仪仗非常这个兴盛吧，就是后来莲花生大师什么那个阿底峡尊者来的时候也是说是你们这个前一辈的这个时候的这个佛教的信僧印度也是什么有，就是当时非常赞叹的。通过渐进说法听闻的方式来抉择所有经验和论点的秘密，这样使佛法光芒万丈普照整个藏区，就是通过这个阿斯尼金明伦寺的这种这个威力吧，就是整个这个佛教的这种名人呢就是普照在这个藏地的这个整个区域。对于那些与这个佛教背道而驰的歪道和奔波教徒呢，则通过颠簸不破的真理来予以制服，就是他通过这个一些外教，当时那个外教和一些外教都不是特别兴盛的，但他的边界地方有一些外道，然后在这个本教呢就是非常兴盛，就是通过这个堪布的这种哲理呢就是全部予以制服，还有莲花生大师的圣通，最终呢就是施至这个徒神须弥二爷，以此教法纯真无假，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真的这个时候的这个佛教呢就是兴盛的非常这个好。那么我看今天讲到这里吧。
सुनंदये तंच भूताय तुनंदिते जनपशे जिर्गामजे रमों छुपाय जुपुन थुनें ड्रवाद्वाश्यो। उम्मा बंदरंगरे बन्ना सुदर्दों Om Bandarangara Padmasada Om Bandarangara Padmasada